有个问题。四言名色，名色原是，这个是的差异是吧？其实是差不多。四言名色，名色原是啊，其实它最主要在强调那个两个相依待性啊。所以就是说，四言名色反过来，四言名色这里面没有主客问题。但是四言名色，名色言是，也就是说，这不是以谁为主，以谁为辅啊？这是相互缘的。我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面还其实还有维系的地方啊。是，我们更根本是，更细的是，原初因为一颠倒心，一颠倒心生出下一个次一个心啊，次一个心就是名色，名其实也是心。色名色啊，但我以我这个颠倒心升起颠倒以后，我其他的差别心更粗浅的心和那个色的执着，比如说我入胎时进入身体以后，因为我在中阴身的时候，我说我身体都不见了，那我是谁？还有一种对自我的爱着。依这种业力的关系就会起颠倒，然后以为入胎，其实没有真理，也就是说他只是借这个境形成他的妄众生生命的形成的机缘，也就是他就啊一见故机母血，然后就以为自己设想，然后就入这个胎，入了胎就是因为众生在入异界的时候就是要有这些欲做基础，然后这自己以这种入胎式进入的时候，另入胎以后，入了胎以后就起入胎以后的另外的心理跟色调，所以这入胎式是更维系的地方，然后进入了胎了以后就起另外进入胎的心理作用跟生理作用，好，而这个生理作用跟心理作用帮助了我们原来的心思，就是类似我们贵根源的第八识七识啊，第八识第七识又支撑了现在，像比如说我现在我们讲说我的八识在哪里，我们的观八识被哪些狗狗调的去八识呢？这个八识因为他八识有没有离开现前诸事，任何现前诸事都没有，所有的事都没有离开八识，只是作用我们方便讲，这叫五识，这叫六识，而那个执着的叫这七，总和的一切叫第八。其实既然总和的，就是一切根生就是八识所显现，那包括五识六识也是跟八识所显现。那这些根识，这些的识有没有离开八？八有没有离开它？没有，是不是？我在梦中里面，我方便讲梦中的不同境界，但你看啊，整个梦有没有离开梦境？梦境有没有离开那个整个梦？没有。任何梦中的一个张桌子有没有离开梦？那一张桌子，梦是不是人离开桌子？整体一切不离开梦，梦即是总有境界，一切境不离开它，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没有下一层的梦中的个别差别境？有，但差别境代表了整体意识的展现，整体意识表现成个别的名色，所以它是相依性。所以当我们不断在执着，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造作种种的分别的时候，其实就在滋润八。我们什么叫熏修？我就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点香的时候，香熏它会黑黑，对不对？这叫熏，对不对？但佛法的熏是什么你知道吗？佛法不是熏外面，是熏回来的。当我起贪，熏什么？贪种子。当我起贪，下一次贪就更强。为了一出去，其实没出去，马上就在你身上。你起贪就在阿赖耶识起现行，起现行的同时就叫种子。所以贪种子让你起贪，起了贪你就增长贪种子，就这样。 所以所有一切境要不能正观的话，所有的起心动念皆生死。地藏经说，见色执色增长色之执，见受执受增长受之执，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执。所以执色就是执我，执受就是执我，执色帮助执受，执受帮助执色，执色啊，然后就全部都混在一块了。所以要不是一对一切法言以正观的话，只要开一通开一面，另外一面就跑进来了，是，所以修行不容易，连要领都不容易。所以你必须要随时为一个正见方法，然后保持一个应该有的观察，或者的话啊，你看，因为那个所有的色，你看，因为色缘名色，名色缘色，名色的造作滋长色，是色根本是滋长名色，是不是相依带性的啊？所以我就讲说，阿含经里面受跟我，无受无我，因为。由受肯定我，由我来接受受，啊，受跟我其实是不一不一，就是同一个吧？为什么？我们方便讲叫受，其实受就是我，所以每一个受就是肯定我，所以每一个名色的分别，你看名色六入触受，你看一名色完了以后就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从这里一直来的，是。所以你看，一旦名色出来，就准备出售了。出售一看爱取有，整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一直串过来，没停。好，所以这个四字，这个字言名色，名色言是，基本上在这个位置是要讲两者的相依代性，此生彼生，此有彼有，这个不论谁为先，此代此代彼彼代此，可以。再过来。法师学过各种法门，但不相应。后来找到自己适合的法门，是如何的过程？啊，因为苦是善知识，无常是善知识。为什么？因为我们学很多法门呢、啊，因为我们其实，当我们如果一直存在一个道念、修行的念，我们会不甘愿与不感应，我们会。越理性的越好修行，就说要么它有问题，要么有问题，但总有问题，为什么？不然它没作用。所以找到最后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法门是你的法门，不是佛法法门。你所谓的法门，你根本不符合佛法的法门，你在用一种文字上表面上认识的法门修，结果如果那时候我修成，我会肯定自我，当我发觉我修不成的时候，我就开始进步去理解为什么修不成。那修不成，你去探讨就会找到问题嘛。所以我不讲说有病的人一直吃镇定剂也不行啊，因为吃镇定剂就不知道病在哪里了。他是你找到原因还可以，你找不到原因就把它镇定下来，那更麻烦了，痛的不知道痛。那这个身体告诉你有问题的时候，那像比如说。你像有个人打坐，不是讲说打坐人不要超过七天，为什么？你打坐超过七天，除非你的功夫很好，但一出定你的身体就坏掉了，因为你压着他不起来，可是他需要，好，你暂时把他麻痹，一出定，嘿，好，一起来，你不七天不吃，今天一吃只吃七天完了，就垮了，所以他你不能这样。哦、所以为什么打坐有时候要身体要练习，除非你的心很细，你不受那种很大的业力的束缚，或者的话该休息要休息，该运动要运动，该调整饮食要调整饮食，不能忽略，或者的话业报身那就跟你抗议。所以我们不是要爱惜这个生命，我们是爱惜这个法器，心态不一样哦，好、哦、不一样。好，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还好，就是说我们当初是一个不恰当，因为以我现在来看当初的修行态度，我认为不恰当，那还好没感应，那感应的我就肯定，我其实认为我肯定佛法，其实肯定我自我认为的东西，那这样下去的话，我修了有感应以后，我一旦得到满足，我就不会寻求另外一条路啊，啊，对不对？我们要走到最后山穷水尽了啊，我们都没有路的时候，我们才会柳暗花明，是不是？那你如果一开始有路，像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苦吃不下来？有路可走啊， 虽然说没路可走，你就忍耐下来了，是吗？有路可走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当然你就忍耐不下来。那你到最后化解，到最后有人说处处留爷处都是生死处啊，我不留啊，最后化解世间皆会归一处，你就会往解脱处走。你如果只有世间还可以留恋，还可以依赖，你一定的解脱心就跑过来，是。好，这样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阿弥陀佛啊。哦，还有问题吗？好，可以。
师父，你是刚刚有提到说，很妄想昏昏的人不适合修止观。那在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很容易妄想，很容易躁动的时候，最正确的是该静下来。那确实我也感受到，根本在那边静，其实也静不下来。哦，所以这就我有点认同师父您刚刚讲的，其实这个不是修止观的。
其实不是，我刚才讲了，其实那个烦恼很重的，但这里面有一些很吊诡的现象哈。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来讲。修行就像出家，其实也有一些条件限制啊。那修禅定也有一些条件限制，所以为什么在一般修学人刚开始啊，不急着修禅定，先怎么样？先忏悔积福，先积福忏悔，不然修不来。你要急着盖房子啊，地基没挖好，你上个山去了，那你台风吹也就垮了啦，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的一切该有的准备没有。我们那妄想纷飞不是大问题，现在问题是你如果内心充满的很深重的那种烦恼贪嗔痴啊，这个东西你现在要禅修你修不来嘛。甚至我讲说，如果你精神反涣散，你根本是精神有问题，你也不能修啊。但你如果说你现在有理性，你的妄想，你修安波法很好用嘛，啊。那不然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说，哦，我还有种种贪着心，没关系啊，你去修助念法啊，去看死人啊，那从无常里面去打击我们的心啊。所以其实佛法都可以，但问题有些人不行，有些人因为他连起码的是非判断都不行，因为这是各个不一啊，没有一定啊。像形象那个央解摩罗杀了900多人，他照样可以解脱啊。那问题你要看他的内在条件啊。那有的人是他对烦恼极为绵密，他连道理都听不大懂，被烦恼所障蔽，这种人啊，你不能一下跟他谈这个。所以佛法为什么今天就讲先讲断正法，他没有跟你讲处理法，先讲断正法，就是说我跟你讲种种法，讲到你会欢喜，你都受用，那佛就观察你适不适合，这时候才为你讲解脱法。所以他，你看他也有渐次调整啊。那像我们现在来讲，第一个，就算让你修也修不来，而且还容易产生变质。比如说那个楞严经不是有这个道理吗？有的人修禅定修到最后就变魔相，他有几种魔，好几十个魔。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我现在打坐，我假如我又有神通，你看大家一定会很敬仰我，又走到哪里，人家会拿伞盖红地毯。那你不修还好，你修了以后，那魔说，哎，这个看起来像材料哦，怎么讲？没材料他不会找你，为什么？影响你，我要影响那个鬼寡霸长的脚。这个人有他的福德力，但有他的颠倒性。我只要进入他的心，影响他，他会影响一票人，那我就影响他，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带着欲望修禅定，这时候他这种烦恼心就容易跟这个境合，一合可能会起神通，那起神通刚好更符合他当初的烦恼期待，那一烦恼期待，他就用这个神通带着类似的善心，但外表是善，哦，我也度很多人，但根源的烦恼却一直串习不停，这就问题了。是他容易起神通，会啊，鬼通魔通，因为依着魔加持他的形成出来，是不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这个见没有，所以在摩诃止观就强调修禅定有十种发心，有些发心是畜生心，有的是修罗心，有的是外道心 啊，包括我们读书，有的人读很多，读得很用功、很精进，他为什么扬名立万啊？他又不是有解脱，是？那这个不能读啊，因为他读完了以后，也许他有作用，可是很多他可能会带着烦恼心，他带着烦恼心去弘法利生，这个时候罪过会很大。那这个时候他只要欲望所牵啊，哎，我是带着烦恼心想要扬名立万，那哪这个人是喜欢哪一套的，我就偏向那边讲。那佛法就变成讲成扭曲到，就变成拿了商品去笼络人心的那种满足欲望，那佛法就扭曲掉，是不是？就见人生说的话，见鬼就会嘛，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即使在我们的修行当中，为什么他要你抉择十种发心？因为这个不当的发心会得不好的结果出来，是不是？你怎样的心、怎样的念、怎样的结果，它就一直连在一块。所以我们有妄想心没问题的。那只是说，在很多的修行方法有很多类，如果我们发觉不用急着，我就讲到不要急着确定一个方法，但要精进的找方法，但不要随便的确定。为什么？因为你不一定适合它。好，那还有佛门很广啊，很多方法。所以现在我对很多的新学来讲，就是说你好好打坐不行，诵经不行，做事。他说有的人就很清楚很承认，就说我的心不安呢，但我只要做事我就安静。好，你好好做，因为你认识你自己，你知道你的缺点。但我要你做事的时候啊，随着做事学着观察自己的内心，你不要在做事可以专心以后就一味做事，不是。你在做事可以专心，但我希望在你做事当中慢慢培养那个内观力，这时候你慢慢做事福报也有啦。那在做的这种影像很具体、吸引力很大的事情当中，但你多少保留这个觉性，然后这个觉性起来以后，你做事不报也有，那定力也慢慢养成，这时候你诵经也诵得下来的。要稍微很多一定要有静来，你才会安，才会起心，才会心才会带动起来。现在没有静你也安稳得了，我表示你已经开始耐得起寂寞，这不是忍耐，而是那很多事情我觉得无聊，不要。要不要去干什么？不要。那个心自动化解，没兴趣，不动你的心啊，可以的。所以我就讲说，真正要闭关的人有一个原则，长期闭关的原则，就是说他不是在寻求宁静的环境，是他内心里面至少要一个安稳的法已经开始可以作用，这时候你才有资格长时间自己独修。否则的话，你就算把环境都弄得很好，你自己啊、留个大哥大在里面。为什么人家没找你，你打电话找人，你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真正长时修的要怎么样，就是说你发觉我现在已经慢慢有了内摄的法，身心开始欢喜，但障碍很多，经常这个事情干扰我，你不能里面空空的，空空的一下再独修，到最后你会耐不住，反正就要欲速则不达，揠苗助长，会吧？所以我现在要讲说，一般修的人先开始几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礼、三个月，不要超过三个月。等你的身心极为欢喜的时候啊，这个你要常年都可以。在你还没达到这个效果，一下就是样态很好看，内心不堪，这时候会把你那种下一次修行的意乐心给打掉，那个欢喜心会打掉，因为冲得太猛。四十二章经说的啊，太过勇猛、太过精进啊，会容易断啊，会生罪过，是不是？这个在阿含经也说，四十二章经也说，所以精进不一定完全是好哦。那个不如法的精进，太过精进，远超过你的耐心，会断，而且要有罪过，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啊。好，那还没有其他问题。
你在说我现在情况是这样子，因为回来以后把太多心思都放在生意上面，那确实现在也是想退，那因为有这些外面的这些妄想纷飞的事情已经困扰我，那我认为这是对我来讲最大损失。那我安排的有两年退休，跟花钱买退休一样，那我就希望说 能够两年之后我能够去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自己好好的用功，这样子一个规划。那你说
我是这样衡量，两年当然可以哈，不过现在就是说你试着哈去看看，在这两年当中你试着开始减低，你不要一下子就要断所有的，你试着在你现在如果发觉你可以慢慢断的，那个才是，就是说你试着，你不能说现在继续还放纵你的六根对六尘，突然到了时候全部切掉，不可能。你必须要开始学会的一些功课，你试着要开始觉知哪些事情开始要退，要有那个退的动作啊！你必须要让它成为一个自然的、很自然的退，就像开车，你开得很快，不能踩急刹车会翻车的，你要慢慢踩。包括我们现在休息一阵子要用功了，也不要急加油，应该慢慢让它启动，不然车会有伤害。一样，你身心在这，要跳到游泳池，要拍一拍啊，不然会心脏麻痹。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应该，如果你打算两年，好，这两年你开始要做一些加薪的准备，哪些事情你应该要选择啊？比如说，有些应酬事，除非很重要，开始不要。那我固定哪些事情开始要开始调整了啊？那这个要做，但不然一下子做不来。好吧，好，你要有问题啊？来，免钱烫你，好。外道如削平石者啊，佛弟子如何辩证？许多外道的信徒挑战正信的佛教思想，批评当下啊，兵缓搏马，还是不以自平推开？要看状况。像这个问题，你看啊，我们今天简单来讲，一个法能不能带给人家内心吉祥？假如一个法带着更多的烦恼，更多的对立，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法不清净。是不是？现在你动不动就在批评，上上下下就说这个人不行，那位你真的认识他吗？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我像我一般啊，我很少指名道姓说人怎么样？为什么？我不是完全把握，我可以举例，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我没有指名道姓，我不大不会指名道姓。为什么？因为可能误解人。尤其假如一个弘法者，他有过失，就像我也有过失啊，但你不能因为我的过失对我全盘否定啊。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座的也有过失啊，但我不能因为你有一个过失否定所有。可是你一讲出来只是针对我的过失，可是那些受我功德的人都完全断掉，罪过很大，而且很快我看到他们很多在批评都跟他硬加上去，就是说他的思想是这样所以他错，他的思想是这样吗？我看到很多人一直很狂妄的一直在批评，包括他那个连我都有问，不过那个我们是小角色，他比较不在乎。我们当初比如说我当初在我们有去达赖喇嘛那边那我对密教我并没有特别的因缘啊，只是刚好有因缘说台湾中国佛教会说要去那边，那我是地方教会的理事长，所以我去啊，然后我也去了解一下。那我因为我很因为密教里面有经常有那个双修法，而且他把它放在无上瑜伽，这个在戒法上是很大的问题啊。那我想说，你其实这样问有点不好，但我有护念到众生慧命，因为台湾的密教一直在申请，所以我就利用机会直接在一次开示的过程当中，我就举手问。达赖喇嘛，我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法定成这个样子？这个造成很多人误解啊！我也称他为法王，因为人家都称他法王，我们乐意称人家，这个都没问题啊。但我的用心其实是要让大家把这个法看清楚。那达赖喇嘛他也很直接，他比较没有那个架子啊，他就讲说。要修双修法的人有办法，那个苹果掉下来要用神通把它接上去的，那你就可以修，否则你修你不是挥笔修，你没这种能力没这种资源挥笔修， 当然我听了这个至少结果怎么样，当然我不认为这个可以修，但我听这么一问有什么好处，以后不要乱讲老找理由，有办法你把苹果接上去你再来修，你没办法你就不要修啊！我讲这句话，我问了这个问题，至少挡掉很多乱修的了吧，对不对？祈愿那我达到目的就好了。我最主要是怕人家误导，然后就一直以为那因为他就把它定在无上瑜伽，就等于是一个很高的地方，但是这种价值取向啊，在佛法里面修这种淫欲行，那是因为烦恼重到不能修的人，那是因为无得救啊，不得已就放你去修这样的，是一种价值的否定。现在你把它放上去，其实是很容易误导的。那基于护念众生的慧命，我其实该不该问？我想啊，算了，承担吧，好就问。但问来很多人就理解，他们这些网络啊。他们因为蛮反对的，我也反对啊，但你怎么知道我在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不是人家批评啊？批评你的事啊，那是你的事。他们就乐意去看到别人都做，都说你怎么你像我现在你们知道我的动机，我也不在乎怎么样，因为至少我一问很多人再不敢轻易说他可以修嘛，那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啊。你认为不能修，我也认为啊，但你没办法阻止我，可以啊，谁供得到我啊？那我不论对不对的哈，但你这样诽谤，你肯定诽谤谁？他们就是这样的，要不要解释？免得他不来去请你啊，因为你解释不完，因为这些人不会乐意去理性谈他，因为他们在所有的语言当中充满的自赞毁他的语词，我认为。你就嚣张几年终归无常，我何必跟你浪费，我继续弘扬我的正法，你有办法去拓展那些跟你有相有因缘的人去颠倒的，那是你的事，那我继续弘法，跟佛法有正法因缘的，尤其现在末法魔法很兴盛，那各安天命吧，我就尽我的力。那当有缘能不能辩证，当然可以辩证，不会去，但也不需要耗很多心思。为什么？假如现在有人一有问题，我就要跟辩证。我现在整天每天都在辩证，就没办法跟你们讲个。第一个，我辩证就不能改变他。那我为什么不改变那些能改变的人？所以我们讲，我们不会去这么辩论，但我们不需要。他们现在经常，他有些看法也不完全错。但这个不要以为小对就要做一个大的自我肯定，这个太离谱了，这不应该这样做。好，那就是主动去跟人家很多地方去跟人家踢馆。佛弟子有做这样的事情吗？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好，那现在这个和会场蔓延很多啊，走到哪里山脚下很多树一直送啊，是不是？这是宗教狂热的一种啊。是的，嗯，都是啊，这不是光我们这里啊，这到处都是的，西方宗教也是啊，回教也是啊，不都是吗？这就是末法现象，多少人能闻得正法？所以我要讲说，假如一个法出来让人家不得欢喜，但充满了愤恨对立，那何以？有什么意义？你今天说出来的不是一个甘露法，可以降服我的贪嗔痴，你是给我更多的对立，意义在哪里？罪过多大？所以我要早期还不会，后头的法就充满了这种对立，火定火定火定，你能看到几个欢喜？是，然后就是造成了这个宗教，现在很多都是这样。我们怎么样努力啊？啊，我们也遗憾我们没有能力，或者的话我做做莲花挥一挥他们就相信了，下次多练习神通，以后他们在讲我就挥给他们看，我就跟他讲有办法你跟我一起挥，他就做飞机而已，他其他没有啊，我好可惜我也不会，对，所以为什么在后来修行当中为什么会觉得说我们也遗憾我们的福德力不够啊，我们各方面的修行福报不够，那这个也是啊，这个整个大环境是这样，我们处在这个末法里面，整个大环境，所以我就讲说，我今天 认为应该要往生的意思，并不是纯粹站在净土中，因为从很多观念里面我发觉越来越麻烦。你看以我们早期出家到现在，整个佛教的风气变化很大的，那个不务实心啊，哦，这个很多啊，各种花样一直出来。你要知道量是很多，堕落的一块，成就的少，成就功夫的越来越少。所以为什么现在宗教法要起来？当然不是光针对佛教了，为什么宗教法要起来？其实宗教法是不该立的。我们讲到德国人讲说立一个法不能立法管宗教，应该立这个法。那韩国什么没有人在立法了，那台湾讲的一天到似是而非，你们不立法会很可怜，会被其他法管，其他法管宗教是错，那你错了以后就找一个法来取代，你应该去改那个错的啦，然后又用这个财团法人要来管宗教，我们又不是财团法人，你要跟我管宗教，宗教有宗教，你要，所以你们在美国加拿大你都知道人家没有管那么多的。那个新田长老在美国申请一个单位三天就出来，我们好几个月还没跑去哪里的。你比那进步，人家只强调一条政教分离。那为什么这样？我们要回头，宗教的很多东西走向世俗的时候，就会带起众生对宗教的世俗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都要很多探讨的地方，但因为有些不如法，就急着用一个东西来管它。所以呢，我们那次开会有一个法师讲说，你看人家华鼓山财产那么多，圣严法师一生人家供养很多，死的时候空空的，你管我的财产干什么？是不是我们寺庙财产再多也没有跑到哪里去啊？都是寺庙的，到最后终归还是进入社会啊，你要扣我的事，你要管我干什么嘛？我们又不是私人财产，就算寺庙很有财，你看圣严他们就一个叫圣严法师很有钱啊，可是他走的时候家人也没人办拿到一毛钱啊，全部就是归华古山的，那你管我们干什么？有问题的你去找他，用民法刑法你要跑一个法来管。一个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还起争心，一个相当我们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有点像暴民的那种现象，那水准不是很高的啊，充满那种没办法理性探讨的，充满那种很怪异的那种冲突那种思考。当然我现在要谈的并不是要批评这些，因为我要看一个宗教的东西啊，到最后你变质的，你变质才会带起众生心。所以你现在充满这些，因为我后来一直退，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越来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要想说赶快吧，快去快回吧，去学个真功夫回来，以真功夫度人啊，或者像我们现在几个烦恼进来可以让你睡不着觉啦，是不是稍微几个比较刚强难调的众生你度他，是他度你吧，对不对？你自己就马上不是，因为你的功夫不高。所以我就讲说修行终究还是要轻松看得清楚有些该管要管，有些不能管，就是说我们很清楚我们培养正见，所以这个问题有人跟我问过，那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是如何建立一个更强的正见，不用怕，老实讲，因为凡是以烦恼相应的东西终归生灭。假如现在修行人你看，假如你真能给众生功德，现在不是孩子都是一个两个嘛，对不对？要出家长了，对不对？但我都不怕，我怕的是我没办法给你真功德。我如果给你真功德，就算你再怎么困难你都会来。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形式的出家，是他果真让我得甘露，对不对？我今天我不在乎别人肯不肯定佛教，而是我怕我不能给你佛法真功德，我给你一定来，对不对？我们讲说我刚以前开玩笑了，现在要度佛门不容易，对不对？那现在经济不好，每个人每个月单金100万特排队哦，至少是现实利益嘛我现在100万算什么？凡是来这里修行的人，只要照规矩照着修，一定可以得禅定，一月得殊胜法，他会不会来？来啊！ 所以我说不用急着去辩证这个东西，是怕我们自己没东西给人。到最后你就编来编去，只不过是你在捍卫一个你自以为是的佛教，你也没有一教奉行啊，是你也没一教奉行啊。真正众生需要你的时候，你又拿不出来，这也没用啊。所以后来这种事情我看到，像现在我经常要出去，我即使尽力而为，但我认为世间法王法不能改变世间，唯有佛法。所以那维持世间的法，那是应众生因缘，能尽多少心多少心，我认为戒定慧这样啊。人家讲说佛法有什么用，在大陆我听到一个法师讲问佛法有什么用，佛法五戒就够用了，是不是？我不谈其他法，佛教所谈的五戒只要能信仰起来，对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祥和和谐的社会，五戒总会没有。我不用谈理论，我只要强调五戒当然有用啊。所以最重要是精神有没有落实下来，佛教的五戒就可以对这个社会改变很大。所以你看一直在这里创造更多的更多的自己的势力跟影响，你看就算你把别人都批评完了都打出了，你也不安啊，你心一直在躁动不安。所以我们面对这种东西，我们随时也要以正法来思考，我们在捍卫这些不断的想要介入宗教干预的这些力量，我们也必须要秉持着这个理性努力而为啊，但也不要在这个世间的有为法当中啊起心动念。为什么？因为你起心动念，你认为它伤害佛教，你也伤害你内心的佛教，不是吗？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好，没有了。